丁姐平安，再次那个谢谢恩罗姐妹的分享。我觉得那个恩罗姐妹就像那个天使一样，对，那天使很美丽，但是你不能常常看到天使，对。那天使最重要的就是要顺服神。那神把恩罗姐妹带到我们中间，那如今神要带领她继续前行，所以我们为她祷告，我们都要顺服神。依靠耶稣基督，神必有丰盛的恩典保守我们，直到我们见他的面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啊！这是主日啊，是纪念主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的日子，是神的儿女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、来赞美主、赞美神的日子。我们为恩罗姐妹他的信心、他的见证，我们感谢你，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扶持他、带领他。我们也相信神你是信实的，你必用丰盛的恩典继续的带领他和他的孩子们，让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要依靠你啊！神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主啊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啊，是要凭着信心来依靠你。神啊，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，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赐给我们的恩典慈爱，也相信神你的信实。神啊，你更说你是赦免罪孽、罪恶和过患的。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主啊，你都已经赦免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。这个好消息，这个救恩，我愿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。再一次来聆听的时候，让我们的信心坚固。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，是神你自己要拯救的人。我愿神的灵啊，借着神的道啊，对他们讲话，让他们也认识你，让他们的也相信你，让他们把他们的心也归向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曾经在上海机场，应该是在上海机场看到一则那个公益广告，它上面就是写的“智可以简化，爱岂能无心”。原来这个简体字的爱跟这个繁体字的爱呢，相比中间就是少了一个心。对，那这个实在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。我们可能给一个流浪汉一个硬币，但是你没有爱。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跟他讲话，只希望他快点离开你。我们可能给父母养生所需的，但是也没有爱，只是为了尽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心里并不挂念父母。情人节你也可能送给一个女孩一束鲜花，但是其实你并不一定真心爱她，她在你的心里也不是你的唯一。你送花给她，只是为了使你自己快乐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间，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走形式却不走心的事。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"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"这里看到，爱神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尽心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唱赞美诗是否言不由衷，并没有按照神所当得的荣耀敬拜他呢？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否有口无心，根本不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呢？我们的十一奉献是否是甘心乐意，感谢神的供应和恩典呢？我们可能有很多圣经知识，却少有爱人的行动。这个就是爱没有心的表现。所以在旧约，在以色列历史上，神不断透过先知呼唤以色列人，要把心归向神。在新约，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要人把心归向神，亲爱朋友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信息：把心归向神。首先，我们应该知道， 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神要得着我们的心。民数记32章11到12节说，凡从埃及上了20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唯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这是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侦查迦南地情况时候发生的事情。结果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相信神会使他们胜过迦南人，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。其余10个探子都没有信心，告诉以色人迦南地的人很高大，迦南人的城墙很坚固，他们千万不要去攻打迦南地，因为那无疑等于送死。结果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，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能够进入神给他们的应许地。神不仅叫我们跟从他，神更要我们专心跟从他。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表现在我们专心跟从神，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撒母耳记16章第7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这是神差遣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发生的事。那个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凡事他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大卫也知道神喜爱的是人内里诚实、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并不轻看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、亲爱的弟兄姐，我们的内心如何呢？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是否讨神喜悦呢？箴言3章5到6节说：“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”到了耶米书第29章11节到13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”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神要我们把心归向他。那么，我们是否用心来寻求神，专心来寻求神呢？还是只是看一看，听一听，或者有空了到教会，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，我就祷告一下。万一应验了，那就好；不应验也没关系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喜悦我们这样，我们应当将心归向神。神喜悦我们专心跟从他，专心寻求他。神看重我们的心，神不仅看重我们的心呢，神也看透我们的心。神知道我们的心如何，甚至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的。箴言16章第2节说：“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是一个愿意帮助人的人，甚至是一个讲信用的人。如果用更时髦的话讲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。不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的底线是什么呢？你的底线在哪里呢？如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突破人的底线，那你的底线是不是也越来越 low 了呢？神的话语永不改变，神的标准是绝对的，我们都应该用神的话来衡量我们的心。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 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炼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亲爱朋友，你服圣经的话吗？你承认你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吗？你可能说那个人比我更诡诈，我还没有那么坏。这就表明你不服神的话，你不应当与人比，你应该用神的话来光照自己的心，让你能够看清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。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不服啊，因为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的言行不一致，他们说的很好，但他们做的不好。他们有时候是只说不做，他们有时候是乱说，曲解神的话，还以为自己遵守了神的话。比如他们教导人，如果你把应该给父母的养生之物作为礼物去献给神，那么他们就不用孝敬父母了。那耶稣就责备他们说，因着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，因为当孝敬父母，这是神的诫命。这是十诫的第五诫，是不可废弃的，也是人不能不遵守的。违背神的诫命就是犯罪，你不能把犯罪合理化。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他们以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最敬虔、最敬畏神、最遵守神律法的人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属灵的人，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应该进天国的人。如果他们都不能进天国，那可能谁也不能进天国。在人看来，好像也真是这样的。因为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真的享有很高的地位，享有很高的名声，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。但是，神看人不像人看人。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。耶稣说他们是在黑暗中，他们是属灵的瞎眼，他们教导人是瞎子领瞎子，他们自己不能进天国，跟随他们的人也不能进去。这是何等可怕悲哀的事情！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？我们实在是瞎眼的，看不清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，唯愿神的话光照我。马太福音15:19-20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的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耶稣能够看透人心。耶稣能够指出人心中的罪恶和污秽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，人的内心是污秽的。这里的污秽不是那个生理层面的那个不卫生，入口的。耶稣讲入口的那是生理层面的，入口的就是我们吃的东西，那不能污秽的，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。即使你吃了不干净的病，生了病，那也不会让你道德上不洁净，或者有什么污点。但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，那才能够污秽的，那是指道德层面的。我们心里的污秽是不道德的，是不体面的，是害羞的，甚至是不可告人的，让人会有羞耻感。那心里的污秽呢，更是讲的属灵层面的，就是那是神不喜悦的，那是神不能接纳的，那是得罪神的，使人在神面前良心不平安，有罪疚感，最终能够使人与神隔绝的。那个叫污秽，所以心里的污秽，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那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，我们应该稍微多一点的思想， 耶稣在这里所指出，我们心里面所存的，或者常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东西。他这里说，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夺，一共有七样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罪的清单了。虽然圣经中间七常常是一个完整的数字，其实人的罪比头发还多，人的罪真的是罄竹难书。但是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内心，承认我们内心的败坏是完全的败坏，不是只有日本人良心大大的坏了，每一个人良心都被罪污染了，不是白人犯罪，黑人也犯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圣经的结论。而且圣经说我们有罪，它不是凭空捏造，乃是实实在在的指出我们的罪来，使人无可推诿。恶念就是邪恶的想法、凶恶的念头，这是指人内心的想法。后面六样都是指的行为。恶念是可以是对人的，你对人有邪恶的想法。你认为那个人很败坏，其实你跟那个人可能差不多。恶念也可以是你心中的犯罪，贪婪、嫉妒、仇恨、邪情私欲。你把这些恶念，如果你付之行动呢，就是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夺。马太福音5:27-28，这是耶稣说的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约翰一书3:15说：“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在他里面。”那这里都是耶稣先看到人的心理，你心里犯奸淫，你心里杀人，那就是恶念付之行动。恶念的话，还可能是针对神的。就是你对神的抱怨，你对神的指责，你对神的亵渎，你对神的不信等等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可能会有问题，但是你要留心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就是不要让这些问题成为恶念。比如你可能觉得神怎么那么残忍，用洪水毁灭全地，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。你可能觉得神怎么不公平、不公义？为什么恶人在地上得享亨通，义人却在地上受苦？你可能觉得神不够大了，为什么不能制止地上的苦难？你也可能觉得神不够慈爱，为什么不拯救每一个人，而要让有些人下地狱呢？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这些有罪、有限的人不能够完全明白的。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求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但是，当你把这些问题、这些矛头如果指向神，你就批判神，你就抵挡神，你就否定神，甚至你就不相信神，你把自己当做神，甚至你把自己看得比神的还要高，那么这些问题就成了恶念，对神邪恶的想法。那这些恶念就会污秽我们的内心。让我们的心很刚硬，让我们的心中很黑暗，也不接受真理，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那结果就是自甘堕落，自取沉沦。你想恶念，第二个是凶杀，不可杀人，这是十诫的第六诫。凶杀你就违背了神的诫命，是犯罪。埃德蒙顿的凶杀案这些年不断在上升。而且，世人作案的手段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残忍，越来越冷漠。个体在犯罪，国家政府也在犯罪，很多人不被公平，很多人被不公平的对待，被不公义的夺去了生命。无情的战争更是让很多无辜的人从地上消失。我们可能没有实际的犯杀人的罪。但是我们心里却有凶杀，我们恨一个人，我们恨不得杀了他。你可能在心里把一个人杀了很多遍， 你没有付诸行动，世上的法律不会定你的罪。但是你心中恨人，你心中有凶杀，在神面前，这就已经是罪了，已经是犯罪了。因为神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神，不可奸淫，是十诫的第七诫。奸淫是指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，比如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情。现在更多的是没有情，只有性行为，比如一夜情，那这些都是奸淫罪。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、多夫多妻等等，这也都是奸淫罪。这讲的奸淫和苟合啊，这两个字意思是有重叠的，有时候可能就是同义字。但是苟合这个字呢，它更多的是指不正常的性关系，比如乱伦、同性恋、人兽交合等等，这些都是圣经明文禁止的。更严重的是人内心的奸淫，满眼是淫色，止不住的犯罪，不可偷盗。这个是十诫的第八诫，不合理的占有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偷盗。偷盗通常是暗中行的，盗更多是指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。我记得过去在国内的时候，坐那个公共汽车，非得是坐火车，最怕的就是扒手，对。但现在都没有扒手了，对，扒手都上网了。网络诈骗、信息诈骗让人防不胜防，但是这是个体的，但是其实很多公司、很多银行都是公然行骗，世人不明白其套路，但是神却知道那是偷盗，神也定那样的行为是犯罪。不论你偷盗的东西大和小，价值如何，在神面前都是犯罪。人偷盗可能是出于懒惰，但是更多时候是出于贪婪。妄证，妄证呢，其实翻直接点就是作假见证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这是十诫的第九诫。当我们心里想陷害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找机会定罪攻击那个人。虽然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啊，但是在审判定案的时候，其实人证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如果你对一个人不满，当你遇到上司或者找你询问关于那个人事情的时候，比如那个同事是否说了不该说的话，那个同事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，那你就有可能作假见证陷害他。当时那些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就想陷害耶稣，那他们就找了很多人来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。我们如果有机会做证人，无论是车祸现场还是犯罪现场，你都不能够作假见证，必须诚实，因为在神面前说谎是犯罪。神是公平公义的审判者，每个人最终都要面临神的审判。谤读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诽谤和亵渎，对人是诽谤，对神就是亵渎。作假见证陷害人其实是一种诽谤，你编造无缘无故的那种谣言，抹黑、重伤一个人。也是诽谤、亵渎神，就是你不尊敬神，你妄称神的名，你咒骂神，公然的反对神，不遵行神的话，拜偶像，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假神，这都是亵渎神。亲爱朋友，亲爱弟兄姐，那我们的心中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谤读吗？耶稣把10条诫命，神的话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应该省察我们的行为，更应该省察我们的内心。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。但是，当我们的心被罪蒙蔽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不服神的话。法利赛人、文士听到耶稣的话，他们就不服。不服就是你不顺服，你不顺服神，其实这个前面我讲了七种罪一样的，但是你不服神，其实这个就是人罪性根本的表现。人不服，不服这个字的话，在原文很有意思的一个字，意思很丰富的。那这首先在原文这个字有生气、被冒犯、发怒的意思的， 其实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他们不服，他们常常就会很愤怒，然后他们就想杀耶稣。但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当你被人指出有罪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到什么？被冒犯，你就会很生气，然后你就会反驳说我没有罪，你会反驳说圣经是错的，圣经是不可信的，圣经是胡说八道，因为你不服嘛。但是真正胡说八道的是谁呢？不服的人就被曲解圣经，为自己的罪开脱，结果自己就成了胡说八道的人，不服真理。当然，不服这个字在原文一个最根本的意思就是你跌倒，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在一个东西上面，结果你摔跤了。这是这个字面的意思。那它比喻的意思就是你，怎么我们人犯罪得罪神了，你就跌倒了，甚至你就不信神了，你就偏离了正路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6到8节这样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了。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，有话说：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；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。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耶稣基督就是那块石头，对于信的人，他就是宝贵的房角石，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和保障；但是对于不信的人，他就是跌人的磐石，甚至说，凡在上面跌倒的会跌得粉碎。没有人可以饶过耶稣，能够到神面前去。你不信耶稣，就会沉沦灭亡。不愿神的话已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光景，我们的内心是污秽的。不愿我们也听到耶稣的呼唤，要把心归向神。那么，我们把心归向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或者我们怎样才能够把心归向神呢？如果你的心是污秽的，你把你这个污秽的心给人，人都不会要的。那为什么上帝他要呼唤我们要把心归向他呢？把心归向神。首先，你就是要顺服神的话，你要承认我们内心的污秽，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们的内心，他说我们的内心是污秽的，那我们的内心真的就是污秽的，那我们就要承认，就要顺服，把心归向神，你更是要相信，唯有神。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污秽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污秽不洁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使我们的内心洁净的。你读书，你尽力的休息修养，你甚至参加一些宗教活动，可能都有一些帮助，但是那不是治标。的方法，圣经给我们开出的处方是什么呢？唯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。申命记第30章第6节说：“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”鉴察人心的神早就知道人内心真实的光景，也知道人无力洁净自己的内心。但是神又要人尽心尽性爱他，那这怎么可能呢？在人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神要自己来洁净人的内心，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尽心尽心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也可以在今生就活在神面前，靠神而活，死后我们就与神同在。那在旧约，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，神赐给以色列人各种献祭的条例，使他们知道自己有罪，同时也使他们仰望那一位最终的赎罪羔羊耶稣基督的到来。到了先知以西结的时候，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发出预言，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如今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，成就了这一个救赎的计划。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”如果你今天听了道，你不是不服，你乃是的。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你愿意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么神的灵就会进到你的里面，你就有了一颗新的心，你就有了一个新的灵，就是神的灵住在你洁净了的心里。你的心如何才能得洁净呢？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。希伯来书第9章13、14节说：“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，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。”这是指的旧约神给以色列人洁净、暂时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方法。但到了新约14节说：“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？”除去你们的死心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是那无瑕无疵的赎罪的羔羊，他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，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为我们祷告。使我们这些还没有悔改得救的人，能够转向他，把心归向神；使我们这些悔改得救的人，能够专心的跟随他，在地上侍奉永生神，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与神永远同在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你预备好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了吗？信耶稣，就是把你的心归向神。爱罗姐妹今天给我们做见证，感谢神啊！我觉得她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她就是用心信耶稣。91年信耶稣啊，到现在32年了，不忘初心，信心越发坚固，真心的相信神的话和神的应许，真心的爱耶稣，遵行他的话。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信心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，为了使你更明白信耶稣把心归向神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在邀请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之前呢，还有2件事，回家我还想跟你再讲2点，希望你明白。第一，把心归向神，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当神把你心中的污秽除掉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会爱慕真理。你会渴慕更加亲近神。我们敬拜神不在乎形式的，虽然你来我们教会聚会，你看到我们有一定的程序，有一定的形式，或者你去别的教会，你会看到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程序或者是形式，但那不是重点。就好像吃饭洗不洗手，那个不是重点一样。重要的就是在敬拜中，神的名是否被高举，神的话是否被诚实的传讲。更重要的，你是不是在用心的在敬拜神，用心的在聆听、在思想神的话？我不是讲人的道理，耶稣在讲，如果你把人的道理教训人，所以我不是讲我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是讲我自己的观点，我希望我是把神的道讲给你。 这道实在是神的，不是人的道，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那么我们祷告，我们唱诗都应该把我们的心放进去的，不是唱给人听，也不是祷告给人听的。我们祷告是在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，我们唱歌敬拜神是唱给我们坐在天上的主。所以，如果我邀请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你也不要觉得勉强。你心中有感动，你才举手；你心中没感动，你不需要举手的。你心中真的有感动，你才祷告。神不在乎你祷告的言语，乃在乎你的内心。说把心归向神，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还有一点就是把心归向神，就是你要用心遵行神的话。实践不是清规戒律，更不是负担，我们乃是要甘心乐意的遵守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能遵行神的话，但是我们更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在遵行神话语上，我们会失败，但是那不会使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乃是使我们更谦卑，更多的依靠主。因为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把心归向神，你就要专心跟随主，不能心怀恶意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们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。能够爱世界、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我们把心归向神，其实就好像结婚一样。你把心给了对方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应该坚持，并且相信神必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困难。就像艾罗梅今天跟我们分享的，我们所爱的人可能会离开我们，但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应许我们，永远不丢弃我们，永远不离开我们。那么我们岂不应当爱他，跟随他到底吗？好了，我盼望你已经明白，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神要我们把心归向他。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污秽，但是神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，为要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把心归向神，我们就要承认我们内心的罪，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。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使我们能够专心跟从他，遵行神的旨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。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他的施工，我宁愿。
全有耶稣，圣
圣
道名
山，
山，愿
享
享主生
命，
命，
永志
但
忠
求，
胜过曹
君王，随同志万方，却忍受捆绑，有耶稣
圣
的
道
世界
荣
华
华富贵身亡，恩主
以爱荷花
将
加美艳，比红方比更加可口甘甜，
为主
人满
足
我饥渴心灵，
我宁愿留住跟随他
命，
胜
过
做君王，
随风之
往
返，却忍受
罪
恶捆绑。
我宁
愿
耶
稣
圣
圣
道
世界
荣
华
富贵身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感谢神，你今天能够来听道。如果你听了道，你心中有感动，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，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我邀请你，你把手举下嘛，让我知道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就你愿意信耶稣，今天。你把手举一下，我可以带你祷告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你今天听了道，你愿意信耶稣的。好，那我下面带我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你愿意，你的心中跟着祷告。我再强调的，神看重你的内心，你要真心的向神祷告，神一定垂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为要拯救我。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。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。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你刚才真心做这个祷告，我为你感谢神，我也要劝你、鼓励你，你要去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你信耶稣了，你愿意为耶稣做见证。那我更要鼓励你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聚会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，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。